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同工好几年，年轻的以利沙服侍年长的以利亚，以利沙观察以利亚的生活，听他的训诲，就培育出将来担负重任的信心。不论以利亚到什么地方，他都追随着。以利亚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二人从吉甲刚出发，以利亚就对以利沙提出一个不寻常的建议。
以利沙，你留在这里吧，上帝吩咐我去伯特利。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我们就一同走。
在伯特利有一所先知学校，多年前先知萨姆尔曾办了一些这类学校，训练青年，教导民众圣经课及宗教信仰。不幸国家分裂，人民被盗，这些学校也就衰微关闭了。后来以利亚重新开办，并时常去访问视察，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叫做先知门徒。
哎，看了那边路上有人来我们学校，哦，是以利亚和他的助手以利沙。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以利沙知不知道？
我们去问问他嘛。
以利沙，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吧。
上帝今日要接走你的师父，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但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这所学校，就复习了他所教过的许多功课，并勉励他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继续忠于上帝。训勉完了，他又转向忠心的助手说，
伊丽莎，你留在这里，上帝叫我去耶利哥。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那好吧，我们同去耶利哥。
住在耶利哥的一群先知门徒私下问以利沙说，
你知道上帝今天要接你师父离开你吗？
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沙，你留在这里，上帝差我去约旦河。
我指着永生上帝向你起誓，我绝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同行，大约五十名先知门徒远远地跟着他们，看有什么事会发生。他们见两位到了河边站住，以利亚就脱下外衣卷起来，用衣打水，水就分开了，两个人就由这条干地走到河对岸。
哇，你们看见没有？看见以利亚的神迹吗？
当然看见了，他用外衣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过河。他跟摩西和约书亚同样伟大，摩西分开红海的水，约书亚分开约旦河的水。
可是你们看，那河水又合拢了，两个人也走开了。我巴不得能听见他们两个人在谈些什么。
伊丽莎， 告诉我，在我还没有离开你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主啊，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不过，如果你能看见我被接去，你就会得着；不然，你就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伊丽莎看到了整个经过情形。
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师父的外衣飘下来了。
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敬畏，伊丽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既然她见到了这一切经过，就确信自己能得到那感动伊利亚的双倍灵力。他捡起伊利亚飘落的外衣，回到河边，那50名先知门徒在对岸静静地观看，心想河水已经合拢回复了原状，伊丽莎要怎么过来呢？
我要学老师的做法，卷起这外衣击打河水。
耶和华，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
你们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他用以利亚的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了，跟先前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啊！看看看，他走在河中的干地上，以利亚的能力、降在以利莎身上了。我们快去接他，向他致敬叩拜啊！
对，走。
伊丽莎先知，你看我们这里有50个人都很强壮，叫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伊利亚，也许上帝的灵将他提起来放在某个山谷。
不必了，不必派人去了。
可是伊丽莎，有些人一直在怀疑，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坐火马火车升天的，请让我们去寻找吧。
找也没有用，你们找不到他的。
可是寻找也不费什么事，对吗？若找着了，更能够证明你的话的真实性，让我们去寻找吧。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就随你们的意吧。好，去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伊丽莎大人，晚饭已经预备好了，请与我们一起到餐厅用餐吧。
哦，谢谢你这位同学来叫我，我正在忙着写信，所以忘了吃饭的时间。等我收拾一下笔墨，就跟你去餐厅用饭。
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到很荣幸。尤其在以利亚去，我猜他是到天国去了吧。
你不用猜想，这是确实的。
哦，
当以利亚升天时，我在旁边亲眼看见这事发生。唉，去找以利亚那50个学生都回来了没有？
哦，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们出门以前就打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找寻的。
他们找得越细心，就越发相信这个事实。啊，今晚餐厅的人怎么这么少？哦，原来是少了50个人的关系。
3天后，50个人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回到先知学校，见到先知伊丽莎。
还没有找到伊利亚，对吧？
没有。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去吗？
现在我们确信是上帝借他活着升天，他和以诺是非常特殊的人。伊利亚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他曾经教导过我们，是我们的福气。
使徒行传一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记载耶稣被接上升，他就离开地回到天上去了。耶稣在云彩中被接去，他还要在云彩中再降下来。耶稣他离开地回到天上，说明他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来到地上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就要离开我们上升去。那么地上的工作就有这些门徒，这些加利利人继续完成。但是这些加利利人，这些门徒，也包括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完成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往普天下去为他做见证，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而是我们要等候天上来的能力。我们有天上来的能力，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耶稣他被接上升，他并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因为他差遣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靠着他在地上继续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也有的翻译说是叫圣灵行传，因为虽然表面上看是使徒在做事，但是我们看到使徒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圣灵的带领，都有圣灵的能力，圣灵一直在做工，我们只是圣灵所用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圣灵和我们同在，他使用我们在地上做美好的事工，让我们带领人认识主，让我们带领人进入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盼望之中。因为耶稣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来以后就要消灭地上一切的仇敌，他要擦去人脸上所有的眼泪，他要带下永福，带下永生。感谢主。
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浸。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浸，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浸。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浸，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Hallelujah! 我的好朋友美琪从小就非常孝顺她的妈妈，母女情深在街坊邻里中是有目共睹的。可叹的是，在20多年前，她就失去了她心爱的妈妈。母亲节的到来，总是让她更加的想念母亲生前的种种。但她并不因此悲伤，反而为母亲感到欣喜，因为她确信善良爱主的妈妈去到了美好无比的天堂了。美琪对我讲述，当年她母亲重病昏迷多日，在过世的前一天，突然自己挣扎坐了起来，口里喊着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因此美琪认为她的母亲是由耶稣亲自接进天堂里的。这亲身经历的一幕带给美琪莫大的安慰与祝福。美琪说，母亲信主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4年的时间，但是自从走进教堂信了耶稣以后，她最期待的就是去参加聚会，听讲道，敬拜上帝。基督教信仰让她认识了耶稣长阔高深的爱，她的母亲开始有自信，有盼望，充满喜乐，相由心生。美琪说，妈妈信主以后变得更有气质，容光焕发了许多，整个人由里到外都美丽起来了。美琪的母亲郑麦在生命中的最后4年，时时祷告，常常唱诗歌，服侍主也服侍人，是她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她一再对人表示，信主这么好，为什么自己不知道要早一点信耶稣啊？因此向人传基督教的福音成为郑麦生活的重心，除了不断向自己家族里的长辈儿孙传福音以外，还常常到处分发福音单张，劝陌生人信耶稣得永生。他多么渴望将自己所得到的福气分享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美琪回忆，母亲一生给她最好的榜样就是善良、单纯、不怕吃亏、愿意忍让，尤其是对主耶稣完全单纯的信靠顺服。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未来能在天国里与母亲再相见，是激励美琪更加爱主的一个美好盼望。祝福您也能够给自己认识耶稣的机会，得到永生的盼望。
耶稣知道，在他被逮捕之后和复活之前，他的门徒会十分困惑、沮丧和害怕。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耶稣劝勉他的门徒要确信天堂的存在，并且了解耶稣是谁。这些话语安慰了很久以前的门徒，也同时安慰了今天的我们。希望您也能从这些话语中吸取力量。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约翰福音》14章1到15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在梦里，我站立着，没有坐在轮椅里。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可是每当做这种梦时，我总是感到很喜悦。实际上，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有那么一天，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朋友的，不是我丈夫的，不是天使的，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来擦净我的眼泪。总之，在梦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我喜欢弹钢琴。不管怎样，话回到这个梦里来，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在梦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叫《浪漫曲》，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我还能记得起来，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梦里的奇迹是，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和弦，所有的节奏、音节，一段跟着一段，所有的这些，我的手指都了解。我只是坐在那儿，微笑着弹着琴，真让人高兴。我醒来时很惊讶，立即想知道，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不知怎么的，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不是吗？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你把它记下来，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它却又蹦了出来。啊，朋友，天堂将是美好的，那里的景象、声音、人们，我们将要做的事，将要探索的地方，将要管理的王国，将要了解的趣事，与神同在的喜乐，对救世主、天使、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所有美妙的音乐，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浪漫曲的话，相信我，你将会在天堂听到。毕竟，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今天，今夜，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谁知道呢？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
听众朋友，上帝的丰盛是无限的，上帝的祝福是大的。相对而言，人的认知、爱心和生活范围有越来越狭隘的倾向。耶稣的生活榜样，也就是他带给人类的永生，最直接突破人类的狭隘，就是探访。耶稣探访病人，探访无家可归的人、犯人、穷人。耶稣探访成人，耶稣也探访孩子。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经历当中，孩子的参与就是一个上帝特别带出来的祝福。孩子会参与探访，当然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参与了探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探访的事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样发展的，又带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窦言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后来至于他的家族都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他家族也都比较认同这样的方式服饰。后来他的四姑就来到教会聚会，然后他的二姑也来到教会聚会。后来因着这个6岁的儿子和他们家一个叫做表妹，我们的孩子是一边大的，所以他们就经常孩子们在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家的小孩子也进入到了主日学。
孩子的心特别单纯，非常纯洁善良，连耶稣都说天国里的人正像是孩子一样。所以孩子参与探访，有的时候神为了安慰病人和家属，圣灵会借着孩子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起到一些作用，是连大人都做不到的。
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
我家孩子去也是一个非常神迹的一个见证，因为他当天晚上是被人邀请去参加宴席，但我儿子就犹豫了很久，就突然跑去找我说我不去，然后我呢要去办别的事情，已经走了一半了。后来我的里面突然绕道回去要去看窦言，就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孩子晚上6点多就去看窦言了。然后当我在窦言身边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失去意识了，因为他各方面部位都衰竭，然后我就在那儿还是继续服侍，我说窦言姐，我知道你能听得见，我相信今天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然后我的儿子就在身边说，一会儿你就能飞了。 我孩子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他是6周岁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求你接他，让他快快乐乐的回到你那儿去，别让他在世上遭罪了。待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就说走吧，咱们回家。7点10多分钟，窦岩就离世归天家了。我非常感恩，这是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盼望。我觉得服侍神最大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在临终之前，基督徒在他身边，然后为他唱诗歌，为他认罪祷告，然后众天使啊，耶稣基督一同来迎接他。我觉得这是基督徒服侍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也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真的感谢神。
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己的话常常不够用，起不到鼓励的作用，所以基督徒探访的时候喜欢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经文念给病人听。孩子参与探访，就在旁边听着，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生活当中学习了神的真理，明白了真理带给人生活上什么样的帮助。这要比在教会里正式学习圣经的课堂上效果还好。教会的探访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我非常的感恩，让我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认识神，然后他也会祝福一些人。他面对死亡这个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惧怕，可能是从小就被神释放了。所以当别人一想到死亡是离别啊，死亡是再也不见，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就是你上天堂了，你要飞起来了，你要卸下你的劳苦了。所以他特别相信，我今天虽然把你送走了，但是你去享福去了。所以对我的孩子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也非常的有一个盼望。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惧怕，他是有这种盼望，天堂的如此美好被他想象的非常的美，这个是对他生命的一个经历，特别好。
成人探访成人，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成人的需要上，可是当有孩子参与到探访团队里来的时候呢，成人就会比较容易敏感到被探访对象的家人，特别是病人的孩子，使得教会能够把服侍的注意力扩展开来。这一次教会探访渐冻人，也就把病人的孩子也纳入了关怀的对象，特别关心窦姐妹的儿子，为他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在这里面再一次诉说你的恩典，再一次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也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再一次被你建立。主要我特别的把窦岩的儿子阿达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要愿我们这样的探访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愿意在他孩子的身上我们继续做探访的工作，愿他能够被你能够得着，愿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后裔都能够被你得着，愿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认识爱我们的真神上帝，造我们的上帝能够也一生来守护他的家人。主啊，愿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教会这一次跟随耶稣的榜样探访渐冻人窦姐妹，上帝是非常喜悦的，也从旁特别加添帮助，加深探访带给窦姐妹的激励，以及窦姐妹跟家人之间关系的改善。上帝又扩大影响，叫窦姐妹带病创作的赞美诗歌感动了海外的教会，也感动了年纪轻轻的青少年基督徒。窦姐妹写的第三首诗歌就是一个孩子给谱的曲。
窦岩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 然后他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娟姐妹又找到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弹琴，这个孩子又做了第三首曲。
死最深的国度，忘记人间疾苦，在爱的河里徜徉，与主同住圣洁的天堂，是我一生的梦想。主是我脚前的灯，是我黑暗路上的光。耶稣智慧的话语，指引我前进方向。山中的鹅有主题我答，在爱琴和海浪的路上，主耶稣给我保护，恩赐我得胜的力量。向着天空深情的仰望，看见天父慈爱的笑脸。
现今的年轻人压力都比较大，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患上了焦虑症和忧虑症。然后呢，当有些人当反应过来的时候，说要跟我交通，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然后我会带他一起去看窦炎。但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通过去窦炎家的时候，他那个哭，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流，然后他就很有动力，很坚强的要活下去。现在就有很多年轻人因着窦炎的这样一个激励，他们每天参加教会的早祷啊，下午的祷告和每场的聚会，甚至呢，他们也立志说以后我们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探访，让更多的人被关怀、被需要。
听众朋友，这个教会探访渐冻人窦姐妹的故事带给您什么启发呢？这一次教会探访的团队当中有孩子的参与，带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孩子需要学习，需要认识神和神的真理。孩子也需要被大人接纳，被教会肯定，被父母尊重。教会这一次的探访窦姐妹的经验，让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每天都去探访有需要的人。因为探访是信仰跟生活结合最紧密的一种形式。正因为探访最能够在生活中帮助人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上帝救人的大能，所以教会探访病人、探访穷人、探访离家在外的人，如果带着孩子，不但能够祝福这些孩子，也让孩子有机会祝福教会的探访工作，祝福被探访的对象以及受访者的家庭。这一次教会探访窦姐妹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也是上帝带给听众朋友的邀请。上帝特别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把永生带给世人。探访就是永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听众朋友，上帝希望您过探访的生活，上帝也希望您信耶稣，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天在这边，我们邻居说：“哎，你怎么信主？”我说：“就是因为一个丁妈妈的爱。”为什么？我说丁妈妈，你能够这样照顾这一群年轻人，他因为神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跟你们一起分享。那种爱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吸引人，因为神那样的爱他，所以他这样爱我们。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爱，所以就愿意去试试看，就因为神。 所以就这样子认识神。我每个礼拜天中午做完礼拜，然后下午就到他们家。日本就是小小的，然后就坐了地上啊什么的，可是大家在一起礼拜天晚上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里一起聚会，很开心。全部都年轻人，搞得人家脏兮兮的，可他不在意。他经常门也不关，你没地方住就睡他们家，因为他孩子都在美国。那他有很好的观点，是我管你们，我管神的事呀，然后他请人管他的事，就是这样的爱心。嗯，我觉得那个很帮助人，丁妈妈的爱，这种行动是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而不是跟人家讲半天你要来信耶稣，说哎我们也要学习。看到吗？在那之前准备的时候，哎呀，那个才可怕的。那更可怕的是你在那个开刀房等的时候，我在开刀以前，刚好是肖正告诉我，《生命记》31章第8节，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看到以赛亚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但这个时候在开刀以前，我真的是要不然吓得命都没了。我看，哎呀，真是靠主的话。
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事情之一，是看见孩子去世。白发人不应该送黑发人，父母不应该把孩子送到墓地。我的朋友，一位住在美国的湖南人，姓张，失去了11岁的女儿。这位女儿名字叫做 Crystal。Crystal 可爱、聪明、活泼，老师们喜欢 Crystal 的微笑，同学很喜欢跟 Crystal 玩耍。Crystal 喜欢画画、游泳、骑单车不说，汉语、英语，连西班牙语他都会。但是2008年 Crystal 生病，虽然得到了最好的照顾，2012年元月 Crystal 还是离世而走。一个小孩子逝世是最痛苦的，当自己的孩子、朋友的孩子、亲戚的孩子、邻居的孩子离开爱他的人的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我能不能够提供什么话，使得失去孩童的家庭获得安慰呢？圣经中有什么话可以安慰那些嚎啕痛苦的家庭呢？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0章第1节写道，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天上的神天天把他的双手伸出来，欢迎我们安稳在他的怀抱里，让我们从他获得安慰。如果你的孩子或者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的孩子去世，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愿意与他们同在。基督徒的人生观在此显明，我们不认为神不在场，我们不认为神不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知道神没有撇下我们的孩子和家人。神现在在场不说，神完全理解万人的情绪和伤心者所面对的，是因为连神都失去了他的儿子耶稣。耶稣基督死了，耶稣的十字架证明神的爱，耶稣的十字架证明神要亲近我们。神成为人降世，那就是耶稣。耶稣的情绪和我们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与我们一样，耶稣能够感觉疼痛。也许我们想问，神啊，你难道不关心我们吗？神会回答，是的，我关心你， 我看见我的儿子被朋友出卖，被鞭打，死于十字架。我们要问神，神啊，你能够明白我的痛苦，我的眼泪和我的悲伤呢？神要回答，是的，我也看见我的儿子受难，流血，断气。因此，我们与古代以色列国的国王大卫一块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远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打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做那位拯救我的保障。这句话在诗篇第31篇。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前往坟墓。周围的人跟我们今天失去孩子的人一样难过。圣经新约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的时候，耶稣哭了。从此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也懂得痛苦、伤心和死亡。耶稣同情人、爱人，与人同甘共苦。神以爱差遣耶稣到世上来，以爱让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掉眼泪。那天在小 Crystal 的追思会，我告诉他的家属和所有参加追思会的朋友们，今天听友，我也告诉您，同样的那份爱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深信神与我们同在。难怪大卫王曾经说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第23篇。今天，请我们让神的同在使得我们和所有泪流满面的家属获得安慰。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